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9日，今天美国股市休市，因为今天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个节日嘛，就是纪念美国终结奴隶制。那么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著名记者尼克·蒂米尼斯，今天呢，他进一步解析了美联储这次公开市场委员会所做出决议的背景。那么有些网友呢，对 LT 频繁谈美联储的政策走向表达出来有一些厌烦，他们认为美联储会怎么决策，你就等文件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念念叨叨不停的来谈论这个事儿呢？这个可能呢，就是思维方式啊，或者是所面对的环境不同，就这种观点也不错。你比如在中国，央行怎么决定，潘功胜会怎么说，中国投资者也关注，但不像华尔街对鲍威尔对美联储这么关注。因为在中国的这种市场环境下，投资者们非常清楚，潘功胜只是一个传声筒，潘功胜能说的话取决于习主席说了什么，政治局做了哪些要求。所以中国投资者面临的这样一种政策决定的环境呢，是党决定一切，党领导一切，与其等待央行的决定，不如呢多了解一下习主席指明的方向。但在美国就完全不一样了，相信网友们都了解，美联储它是一个独立的央行，它独立于美国政府的，美国政府是不能干预它的政策的。川普即使威胁要罢免美联储主席，美联储主席也不为所动。所以这是一个区别，就是美联储它有独立性，所以它的言论呢，你没有办法从川普的这个口气啊，川普的这个指明方向当中，你找到任何有意义的线索，你找不到的，你只能听它的。第二个原因呢，是美国的决策啊，不仅是美联储，它更多的取决于民意。你包括鲍威尔或者美联储十几个票决委员怎么决策，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他们也需要与市场形成共识，也需要检视美国的客观数据。那么美联储呢，它同时面对华尔街这些啊贪得无厌的投行或者投资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的在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那么对于其他的投资者，包括外国投资者，就会形成一种误导的舆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也需要以正视听，就不能被华尔街舆论带沟里去了。就一方面与华尔街沟通应该怎么看美国的经济，另外一方面也不希望华尔街刻意制造一些舆论风向或者舆论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实际上市场本身在参与美联储的决策。因为他沟通之后，他要看舆论的反馈，就舆论反馈也会影响美联储。所以这个过程呢，不完全是你像小学生等老师讲课，你本身是一个市场的参与者。这个呢，可能投资过这个美国欧洲市场的网友可能容易理解一些，你完全在中国生活，中国炒股，就这些网友本身也是财经专家，但是他们就是不理解为什么要把美联储的事年年讲月月讲。这当然是一种题外话。蒂米尼斯今天这个文章的标题就是美联储等待关税经济。昨天美联储的声明与五月份的声明相比，最大的区别，他们表述啊不太愿意改变的，他们每一个月的声明呢只会改几个字儿。就昨天这个声明与五月份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五月份的认为非常担心关税对经济的冲击，或者关税政策给经济带来不确定性。昨天呢仍然强调川普的关税政策会给经济带来不确定性，但是加了一句，就这种啊危害性或这种担忧在减少，也就是说仍然是有不确定性，但是得到了部分的确定性，就危害性没那么大了。这个是从声明上来讲它的最新的动向。但是华尔街能不能够理解成美联储松口了，美联储态度软化了，鸽派了呢？因为你从文字表述上来讲，它就是偏向鸽派。所以蒂米尼斯这篇文章就非常有必要，他要在第一时间代表美联储告诉华尔街，哎，你们不要理解错了。这篇文章强调昨天鲍威尔在会后的声明中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必须对自己的预测能力保持谦虚。就他说的意思，你们都在给美联储施压要赶快降息，你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对这种未知的这样的复杂环境，怎么就能匆忙做出判断和决定呢？所以还要等。第二个呢，蒂米尼斯他提醒，就昨天表述上美联储五月份的声明呢更强硬，那么昨天呢就稍微有所缓和，就是不确定性在下降。 但是蒂米尼兹强调，你们看看内部的19个票决委员的态度啊，你们不能够掉以轻心，你们不能把它错误理解成美联储转成鸽派。他说在昨天19个票决委员当中，分歧在扩大，其中10人，因为19个票决委员嘛，10个就是微弱的多数，预计今年内会降息两次，但是认为今年呢一次不会降息的人数啊达到7个人，而3月份呢只有4个人认为今年内不会降息。那么到了6月份，6月18号，19个票决委员当中有7个人认为今年一次都不能降息，所以这个还是很严重的事。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就代表美联储在与华尔街沟通还需要保持耐心，它谈不上更鸽派更鹰派，但是美联储坚持认为目前还不是下结论做决策的时候。所以这个报道啊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就美联储内部的心态啊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第二个呢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从另外一个方向在提示华尔街，就美联储偏紧的缩表对市场有重大影响。这个呢可能对投资的新手啊或者刚刚进入美国市场投资的网友啊就特别重要，对老手啊对有经验的网友来讲不会忽略这个问题的。就美联储啊政策对货币市场影响非常大，对宏观经济影响非常大，那么舆论谈论多的是美联储降息与不降息，但是实际上美联储啊在目前这个阶段呢，它除了降息不降息或者升息，它在进入了一个周期，就缩表的周期。那么缩表的周期就是它要把它呀持有的一些债务啊它要把它卖掉，卖掉债务之后呢就收回了现金。那么缩表这个过程呢，它实际上呢在变相的在提高利息。你看网友们很清楚的，伯南克他是著名的量化宽松大师，所谓的量化宽松，我去买国债买债券买股票，那么美联储放出去的呢就是现金，就增加货币供应，那么就会促使实际利率的下降。现在美联储啊每个月都在缩表，那么它就会带来货币供应的紧张。所以华尔街日报提醒呢投资者，你们除了谈论减不减息之外，不要忘了美联储还在做另外一件事，而另外一件事对市场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那么第三个值得大家了解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高盛的经济学家认为90天暂停期过后，川普的对等关税还会继续延期而不会急于实施。那么这个报道就很重要，很多人呢在等7月9号截止日期，甚至有一些舆论呢在等着看川普的笑话。你7月9号搞不定的，到目前为止只是与英国达成了协议，那么多的国家还没达成协议，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包括印度日本。那么最近透露出来信息呢，就双方呢还遇到一些卡壳的问题。那么7月9号到了怎么办，川普会不会暴脾气就开始征收高额的所谓的对等关税。那么高盛呢他给市场带来一种预测，高盛的经济学家哈秋斯说，这些高额进口关税实际上不会来，他说我们预计这些高额的对等关税会推迟。那么哈奇乌斯呢是在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一个研讨会上讲的这番话，就他认为川普政府会给美国贸易伙伴更多的谈判时间，而并不会坚持7月9号就是最后期限。他拿日本做举例，川普政府测算出来与日本的对等关税应该是 24%， 那么他暂停期确定为先征收基本关税 10%， 所以高盛认为到了7月9日以后继续会维持对日本 10% 的基本关税，而不会去征收 24%。 那么这个判断预测为什么被广泛讨论了，今天实际上多数国际财经媒体呢认为高盛这个判断呢是合理的，你川普再暴脾气，你不可能去征收那么高额的对所有贸易伙伴的所谓的对等关税，那个不现实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战争的最新的信息，有4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考虑联合袭击，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愈演愈烈。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表示，虽然军方的目标仍然是摧毁伊朗的核武和弹道导弹的能力，但我们可能会创造条件来帮助改变政府。就这个信息就非常重要，就伊朗啊打着打着啊，提高标准了，就本来呢是冲着 核设施和弹道导弹去攻击的，但是感觉现在打得很顺手，顺便把伊朗的政权推翻。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要针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没有人可能幸免。此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提到哈梅内伊的名字，表示伊朗的导弹袭击了以色列一家医院后，哈梅内伊将被追究责任，就军方也认为要干掉哈梅内伊。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高级官员正在为未来几天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攻击做准备，其中一些甚至提到了周末可能发动攻击的计划。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一些联邦机构的高层领导已经开始为攻击做准备。川普几天来一直公开考虑加入以色列打击伊朗，此举加剧了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的冲突。所以这个新闻它向我们传递呢，就这场冲突的目标啊发生了一些变化。就之前呢是为了遏制伊朗的核武器和设施，现在啊变成了要打掉伊朗的这个神权的政权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的伊朗战争言论考验他与 MAGA 的支持者的关系。就川普最近在不断的放风，他是想让美国的舆论接受他打算参与啊打击伊朗，因为这个对美国的保守派势力来讲，他们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就美国的保守派在过去的24年一直是主张军事打击伊朗，而且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也是跃跃欲试，但是这一次还没等美国动手，以色列已经把伊朗打残了，那么只需要美国部分的参与就能够终结伊朗的神权政府，就能够彻底销毁伊朗的核设施。所以对川普来讲，他不太愿意放过这个机会的。但是目前呢，出现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民主党，就民主党现在也反对。民主党反对的理由呢，就是说你不能擅自去对伊朗进行战争啊，你要对伊朗进行战争没问题啊，得让国会来授权，就我们说了算。这个是民主党这两天呢，他没有直接来反对，他就说川普没有这个权利对外宣布战争。但是川普从法律上来讲容易做这个解释的，他真正的面临的问题呢，现在卡在他的 MAGA 的这些追随者们当中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所以川普呢也需要来说服稳定他的这些支持者。那么川普目前最新的言论呢，他对那些反对者不以为然，他说我的支持者是支持不允许伊朗有核武器的，就说你那些跳出来反对的未必是我真正的支持者。那么川普目前呢，他表达是一种比较强硬，但是呢强硬背后呢他又不敢轻易做出这种决策。所以川普说我已经下了同意了这个方案，但是我没有最终下命令，而且他说我可能会在最后一秒做出决定。所以美国目前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呢，也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所以未来的3天，这个周末结束之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窗口。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的一个独家报道，标题是外交官称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加剧之际，伊朗与美国进行了直接会谈，终于连上线了。三名外交官向路透社透露，自上周以色列开始袭击伊朗以来，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多次通电话，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危机。据这些因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称，阿拉格奇表示，除非以色列停止袭击，否则德黑兰不会重返谈判。他们表示，会谈简要讨论了美国五月底向伊朗提出的一项建议，该提议旨在建立一个在伊朗境外进行浓缩铀的区域财团。就美国提的方案，就是伊朗你也不能不让你搞这种浓缩铀，你如果用于和平目的发电站，说这个可以，但是不能在伊朗境内，在伊朗境外来做这个事儿呢，美国就可以监督。那么伊朗呢是拒绝这个提议的。那么现在美国呢就要迫使伊朗接受这个提议，就是说美国谈判谈什么就谈这个事儿。当然它会包含要允许美国飞行检查，就我随时可以到你伊朗各地去查你有没有在偷偷摸摸的在搞浓缩铀。那么从这个新闻里能体现，伊朗呢现在恢复了与美国的联系，但是还没有正式恢复谈判。那么这个呢可能也在考验川普的耐心。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速度令海湾国家措手不及。 这个不光令海湾国家措手不及，令全世界都措手不及，谁也没想到以色列这么快就取得了对伊朗的制空权。他这个报道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就今年四月沙特的王储呢访问伊朗的时候呢，向他们透露说以色列想攻击你们，你们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吧。那么沙特王储向伊朗透露这个信息，在今天看来呢，他不是空穴来风，他是很认真的在通风报信，而且这个通风报信呢，严格来讲可能是美国让沙特给伊朗带个话，你们不要当儿戏，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以色列会攻击你们。双方都没有想到以色列的攻击速度会这么快，而且这个报道提及，就以色列的意图并不是非常秘密，但是这些阿拉伯国家认为呢，就以色列这次发动的攻击啊，也是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就他们认为呢，说川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约束力啊，并没有想象那么强。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信息，就是今天以色列打的这个程度，是川普受益的，还是超出了川普的意料？那么按这个报道呢，就阿拉伯国家认为是超出了川普的预料的。川普不反对，但是这个节奏并不是美国预料的一种节奏。那么也许阿拉伯国家这个判断可能又错了，当然也许他判断是对的。这个报道结尾呢，他也表达了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呢很神秘的心态。他说一些海湾国家的官员私下里说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看到以色列消灭伊朗安全部门的高层领导，并考虑暗杀哈梅内伊本人。所以这些阿拉伯国家呢，一方面口头声称反对以色列的袭击，另外一方面也暗自啊为以色列啊除掉了他们一个心病而暗自窃喜。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啊伊朗啊面临的一种环境，没有朋友。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泰国的政局啊又出现动荡，而且缘由嘛是泰国现任总理，也就是前总理他信的女儿在电话中说了一些悄悄话，这个悄悄话被公开了，现在面临了政府的危机，面临下台的危机。这个事件还是很有戏剧性的。最近泰国与柬埔寨因为边界问题，因为领土啊这个纠纷剑拔弩张，那么为了缓和双方的这个冲突，现任的这个泰国总理啊，他与柬埔寨的老领导是打引号的洪森通电话，因为现在洪森退了，他儿子在当家，实际上洪森还是在控制柬埔寨，所以与柬埔寨的事儿你绕不过洪森，所以他给洪森打电话就表达出来啊，哎呀，你别听我们泰国军方啊对你们的威胁，希望与柬埔寨降低紧张局势。那么这个电话录音呢，17分钟的电话录音被公开了，这个让泰国啊各界感到震惊。哎，你这个泰国的总理在柬埔寨与泰国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剑拔弩张的时候，泰国的总理呢电话里面叫洪森叔叔，哎呀，这个都是这么亲密，这个泰国舆论不爽。第二呢，为了讨好叔叔，说泰国军方的坏话，说军方啊那是不要理会他们，他们说了也不算。那这个呢就让泰国舆论呢就感觉你究竟是哪一伙的，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因为又不是泰国军队在惹事。所以这个丑闻曝光之后，他现在女儿佩东丹，他因为在选举当中他又没取得多数，他联合其他政党执政，那么他联合的这些派系呢就提出要撤出联合政府，那么一旦撤出联合政府，这个佩东丹所在的政党呢就没有组阁权了，他这个总理就要下课了。所以这个说点私心话悄悄话引起这么大的政治风波，让这个事件充满戏剧性，所以未来几天就这个事件在泰国还会进一步发酵的。你甚至可以想象这个泰国总理啊，他信的女儿啊，跟习主席也会有类似的悄悄话，因为他信在被泰国政府啊追捕的时候，一直是中共在保护他们这一家人，所以泰国有这样的总理也是挺奇葩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川普驻中国的大使呼吁关注外国供应链的威胁，这个就特别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以及关注中美关系的网友高度关注。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帕杜被称为超级大使，所谓的超级大使，他是与川普的私人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政治人物，他与川普关系的密切始于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所以他这次派到中国去当大使，他基本上可以代表川普。就中共一直在寻找与川普沟通的有效渠道，实际上中共与川普沟通有大门渠道，美国外交部、美国国防部， 但是呢，习主席希望找到一些更直接的通道直达川普。川普对习主席也是，他也不想跟什么外交战狼啊什么谈什么事，也直接想跟习主席或习主席身边的人，比如蔡奇谈。那么这个帕杜呢，他就能满足习主席那个愿望，你跟帕杜谈的川普都能够知道，而且川普容易接受他的观点。所以帕杜也在中国享受了比前任啊优待的多的待遇。就前任驻华大使拜登的驻华大使，到了一年之后，国书递交不上去，只能递交一个副本，低级别的外交部副部长见个面。外交部长见前任驻华大使呢，是一年以后。那么这一次呢，上任一个月，王毅呢就接见了这个帕杜，所以中共对他也还是很认真的。那么今天帕杜呢，在华盛顿的一个宴会上表示，不受约束的全球化日益造成单一来源供应链的脆弱性。我们都目睹了我们的企业的零件、投入品、中间产品，甚至整个供应链方面对中国的过度依赖程度。他补充说，美国领导人对美国许多战略产业的空洞化视而不见。这项评估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的批评相呼应。冯德莱恩在近日七国集团的会议上表示，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新的中国冲击，他的指责遭到了北京方面的强烈反驳。冯德莱恩指责中国利用其在某些领域的准垄断地位，既作为谈判的筹码，也作为破坏竞争的武器。帕杜的观点更为谨慎，他在评论中指出，川普总统并不指责中国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川普总统的愿景是与中国建立基于互惠、公平和尊重的贸易关系。美国把美国人民放在第一位，就像中国把自己的人民放在第一位一样。那么帕杜这个演讲，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在场。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帕杜他这个讲话的核心还是强调，就中美的贸易战的重点呢，现在转移了，你也可以认为是升级，不再去拘泥于啊产品的竞争，不再拘泥于啊一般的贸易的平衡，而考虑到产业链的安全了，这个才是啊贸易战的深水区。就川普第一个任期呢，他也没有弄太清楚，就与中国的竞争存在哪些不合理，总觉得中国在补贴出口产品，中国在盗窃知识产权，但是对现状呢缺乏一种啊深刻认识。现在川普才意识到，现在是啊大部分产业链都要依靠中国，那么你产业链依赖中国的话，你谈什么贸易平衡呢？你只要这个国家运转，就得需要中国的产品，就要给中国送贸易的利差。所以你打来打去，不解决这个产业链的失衡，商品贸易啊没办法平衡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有关习主席的外交新闻。第一呢，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稀土资源成为中欧峰会的优先事项。四位知情人士表示，欧盟领导人将利用下个月与中国的峰会，寻求更好的获取中国稀土和关键的矿产。目前双方正在解决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多年来，中国几乎垄断了稀土生产，中国对欧盟心怀不满，因为欧盟试图保护其汽车制造业免受中国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而中国则对法国的白兰地采取了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将于7月24日至25日前往北京参加峰会，这是欧盟与中国建交50周年，也是在美国为大多数贸易伙伴设定的达成协议以避免提高关税最后期限两周后举行的。两名欧盟的消息人士称，在峰会召开之前，欧盟驻华代表团只关注稀土问题。中国商务部表示，已设立绿色通道，并加速为欧盟企业办理稀土许可。然而，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在数百份申请中，只有不到一半显示出获得处理的迹象，就还没拿到稀土，就看起来呢，在程序在往前走了。即使许可证发放后，通关仍然可能出现严重的延误。这次峰会原本计划在布鲁塞尔举办，但中国方面表示，习近平不愿意去比利时，所以双方最后互相妥协，只能够在北京举办。这个习主席啊，耍了点小脾气。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习主席拿稀土卡美国的脖子。在伦敦会谈之后，中国呢恢复了对美国的稀土供应，但是欧洲人的脖子仍然被习主席卡着。所以这一次，习主席本来按轮流的坐庄的这个 规律的应该去欧洲的，人家不去，他不去嘛，他就心理上的优势在哪呢？就稀土这个事儿，我在卡你脖子，你得来求我。那么这次冯德莱恩呢也要去北京，中共方面呢同意在中欧峰会上同意给欧盟美国待遇，就说卡脖子啊，你来了之后我像美国一样我松一点。现在美国今天仍然被中国卡脖子，因为人家每一公斤的稀土要监督用在哪儿。第二，军方相关的产品企业是不能取得中国稀土的，这个就是半卡脖子。那么习主席要求欧盟来拜见，拜见了呢我也半卡脖子，让你享受美国待遇。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就是反映出来中共啊对欧盟上演一出呢羞辱性的施舍或者羞辱性的协议。我可以跟你达成新的协议，但是我要羞辱你一下。那么这种外交作风能不能给中国带来好处，或者未来会不会制造中欧之间更大的冲突，这个我们可以保持进一步的观察。第二个与习主席相关的这个外交新闻，这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加大施压，习近平未显露出拯救伊朗的迹象，北京已多次发出警告，要求避免局势升级。今天中共再次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对话，防止地区局势滑向深渊。尽管如此，中国除了维持伊朗的正常贸易关系外，尚未向伊朗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在这次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之后，也就上周五开始发动袭击，中共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很诡异。他在第一时间呢，就冒着以色列的炮火，别人的飞机都绕过这个交战区，中国的大型客机周六一班，周日一班，到本周一连续三天向伊朗啊输送物资。这个呢被外界理解为中共认为伊朗还能抵抗一阵，还能够与以色列形成互殴。就中国的这样一种啊紧急援助啊，它似乎体现了中共在第一时间希望帮助伊朗稳住阵脚。但是哪知道以色列实际上在周五就已经取得了制空权。所以周六、周日、周一，中共这三天的这样紧急援助反映了中共对伊朗的战局形势啊完全不了解，完全是误判。因为事实上如果中共早知道的话，他就不会在周六、周日、周一又去做这些无用功。那么为什么美国舆论会关注习近平会不会救伊朗呢？因为中共在伊朗是有巨大的利益。习近平在2021年与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包括承诺向伊朗投入4000亿美元，中共购买了伊朗 90% 的石油出口。但是在美国不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种情况下，中共呢目前表现出来完全是撒手不管了，或者也管不了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在国际地缘冲突啊，或者在国际重大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共呢就被打回了原形。就所谓的负责任大国啊，就是缩头乌龟，因为他在任何重大国际地缘冲突事件当中，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说不遇到一些事儿啊，你如果仅仅看中共的舆论呢，早就是宇宙第一了，这个世界容纳不了习主席了。但是遇到真事儿的时候呢，只能靠边站。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今天报道，标题是克里姆林宫称普京和习近平通电话讨论了七国集团领导人之间的不合之处。克里姆林宫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在电话中讨论了他们认为本周七国集团峰会上七国领导人之间出现的摩擦。克里姆林宫表示，习近平和普京在大约一个小时的通话中讨论了以色列伊朗危机、双边关系以及金砖国家集团内部的合作。金砖集团将于下个月在巴西举行峰会，其中包括为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新的金砖国家投资平台的倡议。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国新华社在报道习近平与普京通电话的时候，可没有像俄罗斯这样报道，而且主要强调习近平与普京通电话是谈论的中俄双边关系。但是俄罗斯方面呢，报道消息的是习近平与普京通电话在背后说西方的坏话。他实际上给国际舆论带来一个强烈冲击感的信息是，就俄罗斯媒体曝光啊习近平背后的一些猥琐。因为在中共来看，他绝不会承认也不敢承认在背后说人家坏话，但是俄罗斯就把这个事亮出来，习近平打电话就在背后说人坏话。所以俄罗斯官方媒体这样一种透露啊， 它反映了中俄之间很微妙。你可以进一步理解成，就俄罗斯方面是乐意看到习主席中共与西方啊矛盾更尖锐、更激化、更激烈，所以这就形成一个中俄关系目前一个奇特的景象。就习主席很担心普京被川普拐走了，所以要反复告诉普京谁才是你的真朋友。所以 LT 理解呢，习主席有一点恐怖情人的心态。但是你看今天这个新闻，它反映出来普京巴不得呢习近平中共与西方不共戴天，因为只有中共与西方不共戴天，也才能够让习近平被普京利用。所以这个新闻还是非典型的一种外交新闻，但是习主席就干得出来这个事儿。你看今天与网友分享，刚好都是两个外交悄悄话所爆出的丑闻。泰国总理的悄悄话弄得自己要下台，习近平这个悄悄话进一步会加剧他与西方的这种对立。那么公布这种悄悄话的人，显然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泰国公布悄悄话的人呢，想把他心女儿搞下台，这个呢可能在往那个方向发展。俄罗斯嘛，他这个用意也非常明确，就要压缩中共的战略空间或者是自由空间。最后在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最大政治新闻也成为中国社交媒体啊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就这个新闻弄得、中国网民很欢乐，当然呢能看出来普遍是一种嘲笑的评论和反应，就即使一些小粉红啊对这个新闻也是哭笑不得。今天新华社发表啊重磅评论，标题是整治违规吃喝，不是一阵风更不能一刀切。就这个新华社这个评论呢，被中国网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事儿怎么违规吃喝也不能一刀切，你既然是违规就是得一刀切，你吃正常的吃饭一天民以食为天这个没问题，就违规吃喝还不能一刀切，就本身他这个话标题是有毛病的。但是人家不管，我党就这么考虑的。新华社评论这样描述，整治违规吃喝绝不是一阵风，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估计不足，有个别党员心存侥幸，认为忍一忍、等一等，风头就要过去。这个是前半句，就不要搞一阵风，这个整治违规吃喝啊，要坚持。但是接下来的重点，你看中共讲话，它的重点都在后半句，既要解决一阵风的问题，但又不能一刀切。而且中共为了保护这种啊违规吃喝不能一刀切，保护部分违规吃喝，人家讲了一个高大上的理论，说实事求是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各地各部门在整治违规吃喝过程当中，务必将实事求是挺在前面，注意区分四种形态，达到政治效果。整治违规吃喝同正常消费、促进市场繁荣并不相悖，要注重治理方式方法，依法依纪开展监督检查，不得影响餐饮业正常经营和群众正常消费，不得违背政策搞一刀切，层层加码。 LT 注意到中国网民的评论，即便在中共筛选的情况下，你也很难找到啊支持新华社的这个观点。就有一些违规吃喝啊，是为了餐饮业正常经营，应该支持，并没有看到啊所谓的小粉红支持这种观点。所以新华社很奇葩，这样一个说法怎么能够作为国家级的通讯社，怎么讲出这样一种论调呢？你用白话翻译就是，反腐败不能一刀切，有些腐败不能反，你看是不是就这个道理？这个还不光是新华社，如果新华社这么说，可能这个评论员脑子里边呢进水了。人民日报也发出同样的声音，这看来啊是党中央啊统一的意志，习主席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大义凛然的这个评论，怎么我党打江山坐江山，怎么吃喝都成问题了呢？你看人家人民日报这个标题比新华社这个更激进，说整治违规吃喝层层加码，不是吃喝都违规。你看这个我党啊对党员干部吃喝这个事啊，他看成了他的根本利益，这个不能弄狠了。人民日报这样描述的，今年加大反腐力道整治违规吃喝，一些地方却层层加码，把禁止违规吃喝等同于禁止吃喝，是懒政，也是不计民生的盲动蛮干，让商家失去了生意，也让民生烟火暗淡。文章指出，集中整治违规吃喝是为了防住腐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而不是防住人间烟火。那么对新华社、人民日报啊这两个奇葩的文章啊，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习主席啊，中共他还是知道他们的执政之道的， 就你这个执政啊，水清则无鱼。你如果真的严格去依法、依规、依纪，那么让中共啊这些官员都没有任何好处的话，他可能就会出现加剧啊这种躺平。就习近平他整来整去，他就发现现在官员也都在讲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不反习主席、不反党，但是我不干活总行啊？为什么不干活呢？干活有什么好处呢？干得多，麻烦还多。所以中共他现在他也在反思一个事儿，就这些官员呢，吃吃喝喝也好，拿一点要一点也好，这些不能杜绝，这些杜绝了，全党躺平。事实上，现在躺平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在中共啊，习主席发起过紧日子运动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前一轮就发过一些反向刹车的评论，就是说过紧日子，你不能取消党员干部的这个正常待遇，不能影响党员干部正常待遇。所以当时中国网民呢就嘲笑说，再苦不能苦干部，再穷不能穷党员。就中共在第一时间对过紧日子运动啊，给党员干部带来的这样一种影响啊，要及时的刹车。那么最后过紧日子就剩下了民营企业和普通的民众了，党员干部那是不能过紧日子的。那么这一次呢，中共过紧日子运动呢又把这个吃喝啊当成个重点任务了，因为频繁发生各地党员干部喝酒喝死人的事件，很可能是习主席发了脾气，所以这一次专门搞反吃喝运动。但是刚刚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又出来打抱不平了，党员干部怎么不能吃吃喝喝呀？而且你不吃吃喝喝，影响人民群众开餐馆的人民群众啊，影响消费啊，所以该吃吃，该喝的喝。所以它本质是体现了中共党内的一种啊适度腐败有益论。这个胡锡进曾经也鼓吹过这种观点，但是对中共来讲呢，不一刀切就有千军万马来钻空子。但这次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么强调，还是担心啊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它反映出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现象，就习主席啊有时候喊的口号是喊给老百姓听的，是吓唬老百姓的，并不是真的想对体制内去出重手的。你像这个反吃喝、什么过紧日子、两次踩刹车，它都反映了中共的党系统呢把习主席只是太当回事了，真的去认真办这个呢，你真去做，习主席他就不同意了，就要踩刹车了。他为什么要说呢？他说并不是针对这些党员干部的，这就体现了习近平他的在一些策略上呢口是心非。包括反腐运动，他真的反腐运动吗？不是。如果真反腐运动，最基本的让社会来监督，让官员的这样一种资产公布，这些最基本的习主席都不愿意做。因为你真那么做会影响啊中共政权的稳定，因为这个人民要清算起来，包括习近平本人根本就过不了关。所以这个呢还只能够在习主席领导下有针对性的、有局限性的来进行反腐运动。所以你真的人民群众来参与反腐了，习主席会第一时间踩刹车叫停。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总感觉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个评论呢、啊、有一点是高级黑。你现在你由于习主席这些政策漏洞太多，你从官方的一些落实习主席的指示精神的一些宣传来讲，你很容易让人感受是高级黑。也许新华社、人民日报可能没那个胆量高级黑，但是它效果就是高级黑。你看新华社这个评论，整治违规吃喝不能一刀切，整治违规它定性是违反规定的吃喝，怎么不能一刀切呢？哎，人民日报人家国家通讯社就是能够弄出来，哎，违法，对违法事件你不能一刀切都去追究，那违法怎么还有一些不能追究呢？这个显然逻辑上是错误的，是低级错误的。但新华社、国家通讯社为什么会出这么低级错误的重磅的评论呢？你如果合理的解释，它就是高级黑。因为新华社一个评论文稿出来，它要经过层层把关，像这种重磅的文章甚至要经过中宣部甚至蔡奇把关。那么在层层把关会出现对整治违规出吃喝也不能一刀切这样一种非常滑稽的错误逻辑，你只能用高级黑来解释。那么假如中共的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加入这种高级黑，那这个中共党内啊可能这个麻烦可能就比我想象大得多了。当然这是一种善意的推测，更大可能性呢，新华社、人民日报就这么脑残，就是被习主席带成了这个地步。所以无论是高级黑还是强行的兜售这种错误的逻辑，它都反映了中共在自我革命啊或者内部整治方面患得患失。不整不行，整了又会影响党内的秩序，又会影响党内的统一。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腐败笼络人心，还是要靠腐败凝聚党的各级官员。 所以这两个热点新闻呢，国家级的这样一种重磅评论，它是对今天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生动刻画。习主席的治国理政只能是这个水平的，也就这个水平。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